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好，其实所有人都说自己想赚钱，但是大家其实只是对钱感兴趣，对如何赚钱并不感兴趣，甚至一些明显的赚钱习惯大家并不想为之努力，反而呢对嫁给富二代、找富婆、中彩票、拆迁这种不劳而获的事情是津津乐道。但其实赚钱没有秘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做人所不能做，忍人所不能忍。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种技能，叫做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幸福、永恒的真相。这本书作者是摩根·豪泽尔，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财富的底层逻辑，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钱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真正的好处，如何建立赚钱的真正技能，又该如何面对财富的跌宕起伏，最重要的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该如何去行动。有人把它比作是2023年的瓦纳尔宝典，确实他讲了很多关于底层逻辑的东西，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财富观。作者上来就开始讲，没有人真正的会对金钱失去理智，虽然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消费和理财上非常疯狂的事情，但实际上这里面有误解。大家所产生的时代、国家、地区、家庭、职业全都不一样，所以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就完全不同，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我们看来，一些疯狂的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人家的世界里很多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一个穷人，他对于风险回报的看法是富有的投资大亨们无法理解的，而那些在通胀中长大的人和生活在物价稳定年代的人，对金钱的理解也完全不同。咱打个比方，我们的父辈们大多都经历过困难时期，所以他们的消费观令我们无法理解。好水果不放烂了不舍得吃，方便面面包不放过期了不舍得吃，放烂了也不舍得扔，对吧？比如说山东啊、河南等地区的，对吧？哎呀，没事，放不好了过期了溜一溜就能吃了，反正什么东西溜一溜就可以了，宁可都吃掉然后烂在肚子里也不舍得扔掉，一辈子再也穿不到的衣服宁可放在寸土寸金的房子里占地方也不舍得扔。比如说有些人的父母就保留着像80年代的西服和大衣，对吧？眼看家里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变成垃圾堆，130平米的房子也不算小，但却发现哪里都塞得满满当当的，你给他扔点东西他说你败家，但其实这些东西完全就用不到。然后更多的是想买更大的房子，为什么要买呢？说东西搁不下了。这代人其实就是小时候穷怕了苦怕了，经历过的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像58年那个时候，对吧？所以后来即便是社会变了，但他们的认知依旧没有跟上时代。比如说我的奶奶，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反正是屋里边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什么线头啊、什么小砖头啊等等，反正是都往家里拿。那做儿女的也没必要去制止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不开心，后来呢就随他了，这样反而呢经常折来折腾来折腾去啊，经常搬来搬去的啊，哎，身体还挺好，所以我奶奶活到了93岁。所以经常运动来回折腾啊，对老年人身体也挺好的。可能作为我们年轻人一代，作为儿子啊孙子，我们可能不习惯，我看不懂这有啥用呢？对，这些东西可能没有用，但是对他来说很重要。作者说，你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1/1000符合实际，但是呢它却构成了你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主观判断的 80%， 这就是你的财富观。所以财富观不同的人呢，完全没办法沟通，也无法去说服对方，几乎找不到交集。比如说80后开始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完全就没有任何的体会，甚至有人连这个说法都不知道。我们对于98年的下岗浪潮都感触不深，就觉得不就是换工作吗？但其实已经是一代人的动荡了。下岗这个词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对我是小孩子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就下岗吗？ 但是对于那代正在上班的人来说，那就不一样了，就更别提什么十年动乱了，这些压根儿就没在我们的记忆里边，也完全没有体验感。美国也一样，作者说，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回答，对大萧条的印象，就是他们家多雇了很多的佣人，其他没有印象。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即便有人告诉你当时的惨状，你也无法理会。回家面对妻儿都要饿肚子的那种焦虑，所以有没有这种经历，对你日后再次面对股票市场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我们这里也一样，经过了08年和15年的暴跌，你给他讲资产配置优先，守正出奇，控制仓位就很好理解。而在2020年之后，新进来的投资者就只会天天问你哪个涨得好，哪个涨得更快，一心只想着吃肉，只想着发财，从来就没想过亏损的事儿。这么看来，其实也不怪他，确实没挨过打，被股市教训了三年，就又开始变得焦虑了，认为一辈子股市都好不起来了。这也同样不怪他，因为他也没见过股市06、07、14、15的疯狂，没见过，光听别人说，你是没有体感的。好了，教爸读书陪你一起慢慢变富，咱们下节继续接着聊，再见。